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SBS 2018世界杯足球赛由现代汽车荣誉赞助。
2018世界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请到的嘉宾是前澳大利亚非法足球经纪人陈涛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相信您也是关注了刚刚结束的澳大利亚对战秘鲁的这场比赛哈，是1-1踢平了。那其实呢，现在澳大利亚出现的这个希望依然是很渺茫哈，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话，澳大利亚跟丹麦队是1-1踢平了哈，那法国呢是1-0击败了秘鲁队，这就意味着哈，法国队已经是提前出线了，那秘鲁队呢是必定是会出局的。那现在的局面就是澳大利亚跟丹麦要争夺一个小组出线的席位，但是前提就是要澳大利亚要在同秘鲁的比赛中要胜出。那现在哈，澳大利亚跟秘鲁踢平了，那这也其实意味着在下一场比赛丹麦要和法国要死磕了哈，除非丹麦能够赢了法国。那您现在觉得澳大利亚小组出线的希望还大吗？
没有出现希望了，应该
从
基本上来判断。因为为什么呢？昨天我不你问过谈过，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因为澳洲这个，因为我对这个看球，我只不能选择的看，因为为什么？我就怕自己的感情带到看球的球场里面。因为为什么呢？对这个真就是精准的点评啊，可能会带来影响。所以呢，我就这种球呢，我一般就是说，就知道比分以后再看。因为为什么呢？作为一个澳洲人或者澳洲华人，我对澳洲的球员非常熟悉，他的名字啊也都有几个都叫得出来，因为经常跟他们接触。有些教练啊，当然了，现在教练不是以前的，就是老的教练都认识。因为所以看这种球的时候，往往会带着一种感情色彩。那么昨天这个比赛呢，就是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啊，因为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这个情况呢，就是碰到南美一直就是非常头疼的，非常就是困难的面对的。因为澳大利亚跟欧洲打，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我们的球员都在欧洲打比赛的，所以呢，这种情况打到这个现在呢，就是说丹麦就这种情况呢，因为赛前我们已经分析了一部两部 SBS 上面我也有的下载下来，就是在截屏啊，就是一部两部三部四部五部六部，要到六部，这个球已经踢得非常复杂了。这个呢，就是说怎么呢？就是球队啊，就是能力还是有限的，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复杂呢？你假如说是有能力的话，不存在这种情况，对不对？就是说我能拿一分也好，拿两分也好，这种情况就完全取决于你的能力的问题的。所以我对这个比赛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小组只有两名出现，我估计还是法国跟那个的叫什么丹麦出现。事实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来了，我认为这个议论啊，就是说往往左右这个观众的情绪，这个不太好。为什么呢？开始说我们跟法国打虽输犹勇，然后呢打了后来打1-1了嘛，然后说哎呦我们已经几乎胜利了，然后呢再输了以后呢，就变成好像我们好像输了又冤了，这不能这样去解析，我认为。因为比赛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是足球啊，它是讲实力的，因为这个实力是建立在你自己队伍的那种能力的基础上。你不能因为好像哎呀我赢了或者我输了，现在秘鲁跟澳大利亚打2-0赢你，你还谈什么出线啊？不要谈出线了，对不对？就这个问题就是很现实的，就是说比赛这个东西讲究实力，那么澳洲呢能打到这样，那也就可以交代了。所以呢，我就认为对这个比赛呢，不要过分解读，不要带一种情绪或者感情啊去解读这种比赛，因为比赛到最后就是讲实力，讲的实力就是说你在场上的表现。那么澳洲呢，确实在对南美队伍啊，澳洲根本不占优的。今天比赛结果出来了，0-2输掉了，输给秘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很现实的。那么就是我们说就是准备回来了，对吧？或者卷铺盖了，这个就很正常，因为要输得起。就是说比赛这个东西，足球这个东西，我们过程上面呢确实也是不是很理想，因为都是在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经常提到，包括阿根廷也是这样，就是你在射门以前得分，射门的手段是什么？为了得分，那是一个手段，得分是目标。你在射门以前的手段，就是所有的传球都不能为他制造很非常好的机会，所以你这个手段是掌握不了的。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你其实踢球是不是在上面拼抢，你这个身体是可以弥补一些，但是你这个主要还是靠那个技术，做制造射门。制造射门的前提是你要传出好球。
嗯，
那么我跟你讲的是俄罗斯也碰到这个情况了，你打得很快啊，很漂亮。澳洲也有这种情况，打得很漂亮，到了前门你就没有办法。有第二场澳洲队那个叫什么，对丹麦，门前有机会的，但是你球员掌握不了啊，你这个往往是最后一击你击不中。那个就淘汰了，这很正常，我认为。
那你刚刚前面也提到，您觉得现在澳大利亚出现基本上是无望了，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提前做一个总结，来总结一下澳大利亚对本次世界杯的一些表现哈？那其实看到，其实我觉得整体表现的话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撇开就是说他这个小组分组的情况，以及他一看很多人说首战就对战法国哈，这可能这个就是出现也不是特别的走运。那我们纵观截止到目前，就是说澳大利亚球队的整体表现，我们就说跟上届世界杯相比的话，您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
这样的话，因为足球在发展的技术或者是科技来说，因为足球实际上是一个竞技体育里面含技术量很高的，就可以说成是一种体育科技也类似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那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它是不断发展的。你不能用什么，我到以前是贝利啊、马拉多纳，现在跟今天的那个 C 罗啊或者梅西去比，不能比的。什么年代踢什么球啊？你不能说，哎呀，这个谁？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哎呀，谁踢的最好？我说世界上没有谁踢的最好，只有更好，因为否则的话，足球就不发展了嘛。那么澳大利亚来说呢，是这样的，我看了他这个球队呢，跟2006年来比，就是希丁克带的打入世界杯的队伍来看呢，他有自己特点，唯一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球队啊，比球员啊比较平均，他没有个人非常突出的。他不像科威啊，那个叫马克卢卡，还有卡西尔，那时候还有卢卡斯尼尔，那基本上还有那个比西亚诺，就这些球员都是非常出色的。那么这个队伍呢，是他整体的年纪稍微轻一点，他整体打得非常好，他不是打个人，他整体。那么他呢，就是还有呢，就是精神面貌什么都是比较好，这个体能啊保持的完整。那么这个澳洲足球呢有一个特征，他对那个欧洲的那个沉船啊是应该比较到位的，比如说对这个德国、对这个荷兰的沉船，因为为什么呢？2010年吧，还是你们主持人问我，他说：“哎，你们经纪人可以跟澳洲国家队提供这教练的资料了。”我们上是有这种人在做，我说不会跳出两个国家范畴，一个德国，一个就是荷兰。结果第二天就宣布，因为当时我记得2010年世界杯是决赛，我到邀请到受邀到你们办公室，就是播音室谈了嘛。那么所以呢，就是澳洲的足球队呢，他就是说对那个受那个德国和那个荷兰的那个影响非常之大。那么就这次教练呢，又是那个荷兰教练，对吧？以前呢是希丁克的助理，就是 Tim Webbeck 嘛。然后呢，再以前回到以前呢，就2006年的时候呢，希丁克就是兼职做教练，他在埃因霍恩做教练，然后呢再做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教练。那么这种影响呢，沉船以后呢，就不能否定澳大利亚这个打法呢，就是似乎很接近这种传统的就是荷兰创造的全攻全守打法，英语呢就叫 box to box， 就 box 是指禁区了，禁区到禁区嘛。那么这个打法呢，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点就是欠缺的地方呢，就是技术细节呢是不太理想。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不是那个现在就是马上能解决的？那么然后呢，澳大利亚足协呢就对这个球队呢还是比较支持的。特别是主席啊，原来 Frank Lui 嘛，对吧？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对澳洲来说呢，今后促进足球发展呢，还是要考虑，就是说从技术细节上啊，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就是说跟国际贯通呢，是在亚洲呢，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包括沙特也好，伊朗也好，不过伊朗这次打得还不错。那么像澳洲呢，能打入世界杯，在亚洲这些那个区域里面呢，还是比较突出的。因为为什么？不要看现在澳洲这个球队好像在世界杯第一小组赛出局了，你亚洲队伍跟他打，没有多少队伍能占优啊，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对自己要求，像作为我来，就是说球员出身也是经纪人，这个运作比较熟悉，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国家队呢要求稍微高一点。你不能说哎，你在南太平洋打你能打20-31-0也有了，这个也没意思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对那个自己是要求高。那么这些球员呢是有这种潜能的，有这种潜力的。肯定呢就是说在技术上面呢，给他们一些就是 补充啊，或者是在这个细节上面做一种调整啊。你比如说你的卢克斯，就卢克斯克鲁斯对吧？克鲁斯，他这个球员稍微单薄一点，实际上他技巧上面还是不错的。
之前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哈，这个球员的潜力是可以去挖掘的。那足球的这个踢球的技术也是在变化的。那我们也期待澳大利亚国家队可以在下届的世界杯上能有更好的表现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参与，谢谢您。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